好你点进来听，刚好我想说点什么。大家好，欢迎收听刚好遇见你，我是赖芳玉。每集我将为您带来轻松、舒心跟专业的多元角度，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嗨，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我们今天又邀请 Eric 来跟我们聊生死学。那我们在前一集呢去聊到了你有没有一刻发现你其实你不太会认识人，好像不太会看人，那我就讲说对，其实有时候连看懂自己都需要很多时间了。所以我常讲说好多人都对别人的事情会指指点点，然后每次都很好奇，你这些事情都做不完了，你怎么有时间去管别人？然后就有人会说你会不会看你另外一半的手机，说我自己的手机都看不完了，还看到他的手机。所以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不太一样。那但是今天 Eric 说我们今天要来聊，你知道你的魂魄正在运作吗？也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魂魄就自己在运作，就是说像譬如我刚才讲说我不会看人家手机啊，我不会看我另外一半手机，或者我也不太喜欢太去管人家在干嘛。那这个会不会就是我根本还没有一个预想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就是你不知道你魂魄正在运作什么。那Eric 你有这样一刻吗？
是我今天这个标题是有一个 moment 让我自己觉得很 shock， 就是说你发现你有一个判断跟抉择，或者是你的一个反应方式，那个不是你自己有意识的去设定来的。有点像一个你所谓的人格面具或什么，就是有一个面向是它很自然而然的在发生着，然后那个发生的时候你其实会看得很，就是 OK， 我们 套上一集在讲的事情，就是说你在某些下回书的某些局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某些面向正在运作，而你发现那个东西不是你有意识的去学习来的东西。
你讲到这里就说不是学习来，那我讲最近比较对我讲真的很耸动啦。那以前我们几个伙伴就说我宁可不要看，因为其实负能量已经太大了。那有时候新闻不是看到车祸就是看到社会新闻事件，都是非常非死即伤啦。所以其实还蛮没有能量的事。套你上一集
这种下回书，对不对？
下回书啦。这是在2024年3月，那么有发生了一个虐童致死的案件。那是一个保姆在3个月内竟然把男童虐待致死。那这个过程很多媒体都写得很细，那其实我一直不太建议大家过度去把这个犯罪手法这么详细的去写，因为他会让很多不知道自己魂魄正在运作的人开始模仿起来。因为那个有些你会发现你有一些自己过不去的东西，好像你会虐童或者是虐待小动物啊。有时候就在这种文字当中就开始起了一些反应啊。那个反应有时候会模仿效应会出来。那尤其你如果控制力比较弱的像青少年，就很容易被这种媒体新闻或者这种很话题性的就会带着跑。好，那这个事件呢其实引起的很大的讨论是因为这是一个收出养的案件。那么在收出养案件里，我们现在法律上都是机构的收出养。那除非是那种寄亲收养，寄亲收养是指说你收养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的前夫或前妻所生的小孩。那称之为寄亲收养。那还有一种的其他的收养就得要透过机构呢来做出养的手续。那么这个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小朋友在出养的阶段呢，那么这个机构的这种收出养的流程呢，他先交给保姆而不是这个孩子的家属。那这个就是本来好像有听到一个外祖母也是的想要争取这个监护权，不过好像最后有出来澄清并没有这件事。好了，这个事件的细节很多媒体在报道，那县市政府的主管机关呢也纷纷也还包括中央的卫福部也都出来讨论了。那大家如果是想要知道更多，那可以在那边可以大家可以去搜寻。好，那这件事情当然就很难理解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那我们经常会讲不能漏接每一个孩子啊。那现在 这种虐童案，我们本来所看到的这个化名这个小孩，他应该几岁啊？因为我们当时几岁？一岁而已哈，所以我们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在民国106年，好像是国事会议的时候，我们就在谈每个孩子就像应该被国家给保护了。好，那因为那个虐童致死的案件都是6岁以下，都是没有进入幼儿园，然后第二个就是孩子不会求救哈，不太容易被就是这个资讯求助的资讯不太容易被接住，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死亡最高的就是教养不当啦哈，都是6岁以下所发生的。但是这次是发生在一个合格的保姆，而且是一个机构的委托的一个保姆事件哈，所以当然引起的公愤哈。那包括总统啊哈，包括这个机构呢都出来说明了。那 Eric 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我之前在有点开玩笑说，那个超商有一个人然后在那边深蹲的那个事件嘛，就是一个健身教练练得很壮的那个深蹲事件。
我怎么只记得蒋万安说搭公车然后深蹲，大家记得这件事吗？我记得这件，
我记得好像是之前他不知道是在怎么样跟店员有点争执，结果他裸上半身就秀肌肉，这样像浩克一样这边深蹲。那我就曾经写了一段，就说其实你说比如说那个长官只看到同仁执法过当，然后基层看到基层的无奈，然后心理师看到这种所谓躁郁症发作，这样那可能这种种种，或者妈妈只看到他只是个孩子之类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一个社会新闻事件一定都会用自己的这个本位去想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那而我想说的是说这个很经常在一线人员他们很容易被抓出来先编嘛，就有谁自杀啊，有什么一定是先编这些一线人员啊、所以有一个东西倒是真的也是一直勾到我的眼睛，就是说社工师在这种时候又跳出来挺一下自己的这个社工嘛，那就是说这个社工师也被上铐这件事情是否真的有其必要性这样子、
对，
那就是说社工师好像集体创伤，就集体这个叫做
替
代性创伤这样。
对，
我只是在想这整件事情的过程中这当然我觉得虐童是一个面向，就是说他真的已经就是做过头，然后就是已经完全可能是蓄意，或者是说真的是已经有点戏虐的方式去产生这个孩童死亡这样。不过像之前这个会让我连带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之前不是那个父母有管教权的那个事情、
对，
然后好像说拿掉之后，那父母尤其华人父母现在要用
85条规定，
对、
就是把那个体罚的那个部分拉掉，
是
对惩戒权，
惩戒权嘛，
对
对，一个点就是说有时候说体罚，就是说不管在什么 moment 你就是不能 put your hands on your kids， 就是都不能去对他动手，
是、
但是体罚就正确的 教导跟体罚跟到家暴或施暴的那个一线之隔，其实有时候很容易一下就过去了，不是吗？
是，
所以我在想说这整个社会事件其实 也一直让我在思考说，我相信还是很多人都还是支持的，可能说孩子一定要打，那到底什么状况上才会打到或出事情，或者是怎么样才叫虐吗？我只常在想这个一线之隔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对。
那你觉得我当然有点偏题了，怎么打跟怎么虐，也就是说在这个虐待儿童事件它发生死亡了，那我们就讲这真就是虐了、我在想说魂魄在运作你不知道的事， 我跟你讲我就看不懂保姆在运作什么，
是，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有些东西其实那个 不关社会面向，它正在运作的事情是它自然而然 天然的正在运作的东西，其实会让人家非常非常的
你知道那个有个恐怖感，
是，我要真要说恐惧或害怕，
是那个是害怕，就是说因为他这么接近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发言的对象，这个是因为你是保姆啊，
是
好、保姆只有保姆这个职位可以接触这样的婴儿嘛？好，那你就好比我们在讲关于性的话，就有些比如说恋童癖啊，哈、你就知道说可能他就会选择的对象跟用透过职业，
是有点像反向作用。偷窥者就会跑去当摄影师这种，所以有点反向的这种状况。
那律师是什么？你的反向是什么？
不知道，就
那你心理师呢？
心理师可能就是 早期就是心里有一些什么，因为阿德勒说的嘛，那个缺陷在哪里，兴趣就在哪里。
那律师呢？
律师我不知道，
你看他不敢讲，
天然对犯罪有某种可能，他就对犯罪有某种恨，或者是说对这种 justice 或对正义的事情
有个焦虑感
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对啦，我觉得当律师有一个对公平跟正义曾经有一个可能有一个经验，生命经验，觉得我需要法律来保护不公，就是
不公不义的事情，
去处理不公不义的事。那后来发现是一场误会。你看你上手铐，不是找弱者去上吗？
对
对啊。然后，所以我在讲，所以在这个灵魂没有在你不知道情下就在运作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很容易让我感觉到像反社会人格。嗯哼，那我知道 Eric 也是对变态心理学特别有研究了，那我不太理解这到底是什么心态呀？我觉得真的是恐怖的耶。我反社会人格，我可不可以讲，就是不知道他的魂魄正在运作什么？
其实我在谈说不知道魂魄在运作什么，其实我用荣格谈哦，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情节，一个 complex 在发挥着，就是那个情境驱动的时候。他说这个 complex 是会带着挟带着非常庞大的情绪，他会逼着一个人不得不往那个地方往前去这样子。那就是一个 complex， 一个这种所谓的情节正在运作着这样。那当然我是觉得说虐童不管你有什么情节，这个可能都 这一码归一码，但是你说这些像反社会，其实反社会是一个比较气质性的，就是说他可能假设大脑里面像前额叶或一些地方是比较小的，那他们所谓的无法教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管是心理治疗用药或者是用什么电极或什么的方法，电痉挛这些其实对他都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他的本质就长这个样子。
哦，真的吗？那是从小就这样吗？
对， 他的本质他从很小就看到一些端倪这样。
你知道我在，对不起我讲这个可能有点影射，可是就是会联想，所以我还是要讲法律上是我最推定原则了，只是说我会影射到那个恐怖感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个保险员，女保险员，然后呢就是在台中，然后总而言之就在谈保险的时候突然失踪了，就突然失踪。哎，我们小编好像也知道这件事，跟我一样老哎，这么多年前的事，像 Eric 就没有表情了。
我好像其实知道这个什么事情。
好，那总而言之呢，那个案件呢，就是哥哥呢就因为妹妹最后是跟他连线的嘛，然后那哥哥呢就到这个发现说找不到妹妹。然后他妹妹的那个摩托车就在那个机车行的前面，然后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过我妹妹，是不是有来找你谈保险，那他说有啊，但他已经离开，那车子在那边，这个我也不知道。可是这时候那时候警方就透过监视器还是各种的这种办案的方式，然后觉得是自己家人，就是这个男的有问题。那这个这位男士呢，他就跟他的朋友其实就是杀人了。好，那其实这个个案曾经在监狱的时候也被做鉴识跟分析。好，那鉴识分析的时候就在提到说，因为我讲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在媒体讲了哈，因为那个过程我觉得有点惊悚了哈，有点惊悚。那我要讲的是说，可是这个人没有前科。好，所以跟这个保姆一样，就是说我认为他一定是没有前科，不然不会有拿到合格的保姆证照，然后机关会委托他当保姆，那肯定是被有一些记录是对他是好的 record， 应该是好的 record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事件出来，有位主播吧就在说，哇，他好害怕，因为他也去他家过。好，他本来也跟另外一个他的女性朋友的孩子也是要交给这个合法的这个保姆嘛。好，那只是当时他觉得他怪怪的。好，他那个怪怪的他讲的是他觉得他有个言行举止是怪的，他说可是他的证照啊，他的背景真的很好，他说他真的看不出来。好，他就在媒体分享说他看不出来他是这样的人，因为他的记录是好的，他只是说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呢， 可能有似乎有一点点的线索，也许啊，像 Eric 刚才在讲，可能认为体罚没有关系之类的哈。但是这个没有，他并没有举这个例子，我只是说他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点不对劲，所以他们说不要了哈。那他也没想过哇，就闪过了，就他的闪过了这样的一个危险哦，因为母亲嘛，他的直觉嘛，哈、哦，觉得这个保姆好像有点问题。可是他说，可是你外观真的看不出来。那同样，我刚才讲那个女保险员事件也一样啊，没有前科啊。那那时候我们这个犯罪心理学的这个学者称之为断言型的人哈、哦，断言型就是说他会看起来很斯文哦，就譬如说那个妈妈嘴事件也一样，没有前科啊，好、哦，看起来是一个很单纯的女性啊，好、哦。那到底为什么这么看起来没有前科记录，但是一发现就是一个这么凶残的一个结果哈、哦？而且都是你看我刚才讲妈妈嘴那是老的，好、哦，那我们刚才讲那个虐童案是小的，好、哦，那女保险员那个是单纯的，因为她就是请君入瓮啊，因为你进到那里不会有人怀疑这个男的是会干这件事啊，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找不到迹证啊。所以他们是可以把犯罪现场弄得很干净，所以你会知道说，当然大家在那个，当然这个侦查不公开啦哈，检警在侦办这位社工，就是收出养的社工的家访哈。可是我刚才举这些例子，他们就说他真的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很多事就是社会事，好像你讲的社会事，他会让你先下了一个判断，因为他有证照，因为他很多年
是。会对象化吗？
对
对，是这其实就是我连续我上一集在讲的，就是那个所谓的不够诚恳的面相。就说我觉得每个人真的蛮需要自问这件事情了，就说我的不诚恳面相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太容易，比如说，哎，我有一个心理师执照，我有个什么师什么师。那这所以我都常开玩笑说，我就开玩笑说，如果有些心理师听到这句话，说谁准你讲出来？我说心理师是给偶包很重的人做的。心理师偶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但是谁敢真的在这种地方？
我一定要再问，那律师是给谁做的？
我不知道，可能偶包，哎，但偶包应该还好，对啊，是这个要问，这要问你了，这个我对这个行业不了解。对，所以我说心理师给偶包很重的人做了。那我说，那你自己每个人的自己这种不诚恳的面相，或者是你被某种很强大的情绪能量驱动的时候，那个面相的你又长什么样子？就是说这个面相要被你转化掉了。我要讲的意思是，你要让它出来，然后让你被你转化掉，才安全嘛。
对，有道理。
对，所以我说某个程度你不去看这个面相，一直说，我就是躲在一个心理师的一个证照或一个所谓的保姆证照后面的时候，这个东西没有被你释放，没有被你转化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有危险的地方啊。所以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自己作为一个父母的时候，我们在教自己孩子的时候，跟我们在所学的心理学，我们讲过的什么心智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些心理师甚至会说，在外面不小心吃饭的时候，他打骂孩子的过程被人家看到，说，我昨天晚上遇到我的督导在好事多，然后在骂咆哮他的孩子，可是他早上不是在跟我们讲心智化，要调节啊，要好玩啊，什么要 content 啊，要涵容啊，那些东西都是虚的。
哎，真的耶！
对啊，
你这样讲，我有印象。我有一个朋友哦，他就很爱孩子，他真的很疼孩子。我看到他都是这样。可是他有一天呢，就表情不太好。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他小孩呢早上叫不起来。我说然后呢，我就拖醒。我说哦，你会拖醒哦。他其实也没有想到会讲出来，因为他正在情绪上，
所以我说魂魄在运作了。
对啊，
就是我说的，当你发现你的魂魄正在运作的时候的那个 moment 其实很珍贵，你不觉得吗？
很珍贵，
很珍贵，就是你终于看到你自己有这个面相了。
哦，
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您说他是一个
非常温柔体贴，
是
非常爱孩子的
母亲。你终于发现你会拖行人，你不是觉得一个超级大的发现吗？对啊。
哦，这也是。那你发现过你什么？
是。我曾经有一个 moment， 其实最让我 shock， 就是说我有一次孩子他突然要，他那个时候才一岁，不到，然后他因为他刚学会翻身，一岁不到，那他有一次是不小心要翻下床，那我无意识的就吓了一跳，之后我居然是伸手要打他。
你要打他？
就是我手是举起来要扒下去，
扒那个让小
孩子掉下去的那个动作，我其实要去接他，
但是你要打他，
我是要去接他，但是我无意识的反应是把手举起来。我说那个
一个掌心向下，一个掌心向上，哎、
欸，要去接他的时候做了这个动作。
你那个是掌心向下、欸，
没错，但
是
他
不是要接
他，对，他没有发生，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只是就压压血的时候翻身，不是差点要跌下床嘛？然后我哎、欸、这样子要去接他的时候，我手居然是举起来了，那个 moment 把我自己吓坏了，我的魂魄在运作。
所以你到底想干嘛？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意外，或者这种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其实想要施加某种压力上去呢。
你是愤怒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那个 moment 只是吓到，就哎、欸、要掉下去的时候，结果我不是这样去接他，我是哎、欸、
举起来，
对，举起来。我就
你举起来叫你叫你其他人来找
之类的，就举手这样。但我说这个 moment 其实真的让我有很深很深的体会，就是说你看我们当心理师当了七八年，我包中了七八年，有没有一个 moment 说你真的有孩子之后，你跟孩子真的相处的时候，你所有所学的东西都派不上用场。我说那个东西叫做与教育无关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教都教不会的那个东西，是被写在你跟你自己父亲相处过的经验，写在你所有的 SES 你的这个社会经济地位里面，写在你的 早期成长的这整个文化的这种氛围跟这种情境里面。
所以 Eric， 如果我们今天这样讲，一个人的完整，当然你可以用很哲应该很心理学去讲 shadow 啦，阴影啦，或者你也可以去讲一个人，我觉得你讲的更白话了，你有没有一个可以面对自己不诚恳的时候？
是啊，
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去面对你做坏事，
是
就是你不认为好的事情，而且不应该在你身上发现的时候，
所谓基督宗教所谓的罪嘛。
对
对啊，但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罪？就是讲白话文嘛，或者说所谓的不诚恳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说选边站，然后护着自己利益，然后讲了一些可能明明跟两边就是所谓的两舌，就是你跟 A 讲 B 的事情，跟 B 讲 A 的事情，
就是双面人，
双面的舌，
你们叫两舌是吧？
两舌就是说
你的英文叫两舌是
吧？两舌就是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对，就是说你 A 讲 B，B 讲 A 这样子。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讲 A 讲 B 这种双面人？
你想要两边都当好人啊？
那当好人有什么好处？
当好人可能就能够取信于他，
然后获取利益，
获取某些东西，或
获取某种关系跟利益。
信任成本会要降低一些，信任成本，
所以我就可以从 A 讲的东西去跟 B 讲，
对，然后跟 B 讲 A 讲什么东西，或者说哎，我看 A 真的是你看啊，还是 B 比较好这样，或者跟 A 说啊 ，B 也说你什么什么这样。
哎，职场上很多这样的人。
对啊，但我说我难保我们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我打一个比方说，我们在每一个人在台面上跟人们，比如我跟赖律师这样互动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离开那个互动的现场，一定对这个人有一个 second thoughts， 对这个人有一个第二个想法，就是啊，赖律师其实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嘛，对不对？
嗯、
或者说啊，其实 Eric 就是也就是那样。
有，我有一天发现，你想听吗？
我可以啊，我想听听看。对，所以我说一定都有所谓的 second thoughts。对吗？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 second thoughts 的这个想法跟这个人互动？为什么？这不是才是他的这个人的真实面相？你应该告诉他，或者是在人际的情境下反应，让他知道说，你这样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有更好的做法。我觉得这是诚恳的，因为我曾经在一个一对很好的一个朋友身上，他们是同志，一个朋友身上这样。那发现他们对对方说，就是，我觉得您刚讲这样的方式的时候，你其实如果怎么样讲的话，会不会比较清楚一些？我发现这种所谓我们在心理学的这种 PAC 这种沟通分析里面的 A 对 A 的时候，其实是自在的，这种真诚跟诚恳是不会造成情绪的。但是我们，尤其我们华人对于这种所谓的讲真话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害怕。所以之前就有一个影片，就说，香港人跟他的下属说，哦，你这个这个地方 PPT 你怎么这样做？你这样做一点都不清楚啊！哦，你把它改一改再给我这样。哎，你们待会要不要去吃饭？你吃了吗？要不要去吃晚餐？我说 OK， 好，就关起来，两个就去吃饭了。那如果台湾的，他说，哎，你这 PPT 怎么这样？你这样都不清楚啊！你改一改再给我。哎，你要不要去吃饭？他说，哦，先不了，我先把它改完整，就闷闷的这样子。
是，
对。所以我说台湾人的情境跟台湾人的下回书，我觉得烙在我们的魂魄里面。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很容易在台面上很不真诚，那久了久了之后，我觉得人很容易相信别人反馈的那个样子就是真实的自己，就在别人人际里面照到的镜子所看到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
嗯，
对。然后很多这些所谓觉得岁月静好，觉得人生只有 life's good 的这些人，我看起来都没有生孩子，都没有做过爸妈的经验，做过爸妈经验怎么可能 life's good 呢？ That's not even possible， 对不对？就是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其实真的很 suffer 嘛，对不对？
对，是。
所以 我曾经也问过我身边一些人说，生孩子 definitely sacrifice， 一定是牺牲。因为我们在讲一种牺牲的意涵，就是说你把你自己自身的能量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让他有能量可以继续走下去嘛。
嗯哼，
就转换能量的过程叫牺牲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烧香就是把东西烧掉，然后把某种东西再转上去，就是 这个意涵这样。所以那过程中，当然一个父母的主体性一定会被瓦解掉，一定会被冲击到，一定会被碰撞到，一定会被压迫到，一定会的。好，那个时候你的魂魄运作起来又长什么样子？我就不信大家都没打过孩子。
我没有，
我对我，但是好，但我要讲一个意思。
你看我，他可能在，你看他眼神，觉得你是不是在不真诚？
不是不真诚的问题，是我看过没有去做类似这样的规范的之后，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孩子一定会对很多东西有很多问号。我不是说百分之百了，
了解。
对，但是我知道没有给予规范，不一定用答哦。我先说不是一定用答，
我了解
的时候，孩子有一天会反过来问说：世界怎么运作的？你没有教导我，那个规则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我这些孩子这些人出去的时候就发现，比如小朋友不想跟他玩，
嗯哼，
大人对他只是一个非常虚伪的笑容，说啊好可爱哦这样子，但心里面跟他孩子说、哦、我们下次还是远离这个孩子比较安全、哦、因为他 有时候比较鲁莽比较碰撞，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父母该教给他的，但在教的过程你要怎么样又不想去，有时候父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害怕得罪孩子，
嗯，
非常害怕孩子讨厌他，然后你就不想去碰撞这个东西，去设这样的规范，设限这样的东西。
对， 我觉得伴侣之间比较容易面对不真诚、欸、
很容易、啊、
因为就是因为譬如说举例啦， 我有时候看到有些朋友就是因为他我讲女性啦，他发现当他把这件事丢出来的时候，他的老公啦，我讲异性恋就会觉得你很烦，你好像永远在抱怨我，
是
哦、所以我刚才在讲真诚跟不真诚、哦、你可以摆到各种关系里、啊、你跟你老板最能不能真诚
是
好像不太行嘛、
嗯、要看谁嘛，就是说如果他还是站在那种就是说只有上对下的状况上，他的沟通是没有通畅的话，当然不能真诚。
对就是说我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丢到这个刻在魂魄里像台湾的那种、嗯嗯、害怕冲突的那个状态，那已经就刻在你的魂魄当中，那么它就会自然而然发就在运作。 你可能不想不真诚，你也没有想要两面讨好，你也没想要当一个矫情的人，
对，
但是它就在被运作了。
它在那个情境时，人绝对是情境驱动的生物、
嗯、
在那个情境下、嗯、你只要有那样的魂魄，谁都会做出一样的事情。
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你难保你今天在那个保姆的位置上面，你不会干出一样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他的情境长什么样子？
嗯，
所以当时我在讲正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曾经写了一篇东西，
嗯，
那就引发我的一个学长，就是针对那篇也回得很不舒服，这样就两个人就个 argue 这样子。我说正杰此刻其实他一个叫做没有冲突的状态上面，就他心里面怎么想，他就已经这么做了。我并没有说他是对的，
是。
对，但是你知道蒋勋曾经讲过一个，他在《孤独六讲》里面讲过一段，就是他所谓的暴力孤独。
嗯，
他在第一篇就讲暴力孤独、啊、第一页你们去看蒋勋的孤独六讲，第一面他就讲暴力孤独。他说在一个社会事件这么轰轰烈烈的时候，这样沸沸扬扬的时候，他说我真的好想拉一张椅子坐在这个行为人的面前，我好想把他故事听完，就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情境使然吗？
嗯，
对，那这个故事听完之后，嗯，有一个点就是说，他说这种暴力孤独是这样，就是说他说有一个孩子在这种一个霸凌事件里面，因为蒋勋以前是老师、
嗯、
那当整个他们这个整个所谓的这种检讨会还是这种老师在开会的时候，就说啊，那个某班的学生就是就打了另外一个班的学生，就是打了他满地找牙，就是很不 OK 啊，什么就怎么可以用暴力啊，我们校园怎么能出现这种事情这样。那蒋勋只是说我觉得有没有一个可能，所以你是支持暴力咯。
嗯哼，
他说这个社会是完全没有办法对暴力或这种所谓负面东西多一点思考，这是很孤独的事情、啊、
哦，
对啊，
是、
欸、是啊，所以我说为什么荣格这个点会让我觉得这么的有感觉，是说社会让像生死或者像性或者像这种某些暴力类的东西无法发生的时候，正是它强而有力的原因、啊、因为就很像你潜意识是你没有处理的素材，
嗯，
它是有点像被你推到长城之外的藩邦，
是
蛮夷这个匈奴这样，所以它才会一直在城墙之外对你产生某种威胁感，不是吗？
嗯，
因为你从来没有处理过你身上的这个面相啊。
对
对，所以我说当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过程中的时候，发现自己越来越真诚的时候，又发现对所谓的社会性会不是说脱节，而是说你反而对某种人们无法去接受的东西反而有种不再用这种二分的方法的那种很奇怪的辽阔感就对了。就是你当然知道虐是一个孩子你怎么样都无法去承受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真的会去想想说我在一样的情境之下我会做出更好的抉择吗？
嗯，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自信跟把握，就只因为我有心理师的证照，这太荒谬了吧。
我觉得 Eric 真的讲得很好，就是说 我自己受益了，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两集大家都可以反复去听、哦、我觉得 Eric 讲得很真诚、啊、因为他不管就是在一个心理师上说他自己是右朋友偏右微微右，或者在这一集在讨论到的那个暴力孤独，这是一个相当政治不正确的一个表达，所以我觉得他很真诚的在讲这件事。所以大家怎么去看一个有没有个可能你的魂魄正在运作，或者上一集 Eric 给一个功课，你有没有看懂你在不真诚的时候的那一刻又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想象过？那当你在做说魂魄正在运作的到底是什么时候，他又接到了一个叫暴力孤独，然后生死学也是都是我们非常避而不谈，那也越避而不谈也因此他就不断的在挑衅我们，
是
挑衅着我们的生命，
是或、啊、挑动着你的某种隐隐作动，但是隐隐作骚动但是一直都存在的那些东西，
对，然后我们就用一个很其他的方法去让它屏蔽在你的生命之外，
用精神病理学，用法律，就是所以我才会提那个浩克事件嘛，每个角度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这样的解读其实你怎么知道你在那个情形之下你不会做出 一模一样的反应，
嗯，
所以后来有很多电影也在刻画这种就所谓的身不由己，就是说一个事一个因，然后接了一个果，一个果又接了一个事，然后一步一步，然后就最后就是 end up 在警局里面，然后被指控就说他是杀人魔，但整个过程他可能起因只是想要帮家里还贷款，然后出去打了工干了什么这样子。这个事情就是余德辉老师在他的书里面其实就举过一两个这样的例子，有一个是原住民在洗衣店打工后来杀了老板的那个事情，这个如果大家去打原住民洗衣店杀人，这个事情当时好像是最年轻的死刑犯还是什么一个事情，然后当时他在那个情境下，在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像在美国很多的这种，之前有一个是韩国人然后开枪扫射美国校园的东西，他说你们这些人全部去死，就说你们开着宾士吃着牛排、哦、然后、哦、开着豪车怎么样讲着怎么样，但是你们私下所有对我做的事情根本不是人，这样你们全部去死这样、
嗯、
那余德辉老师就写过这一大段东西，在政捷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刚好在腾达在翻在写这一段的录音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反刍政捷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刚好在录音档在打余德辉老师的这一段话，
嗯，
所以他就说这样 的东西其实是整个社会没有办法去直视，会很刺眼睛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却在很多人在那个情境下面他被很大的情绪 arouse 被驱动的时候，那个任何人我觉得我都没有自信说自己在那个当下不会，可能当然会受过教育或什么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所承受到的那种下压力那种麦芽，然后那种要把情绪掏出来的那种麦芽、嗯、不会不亚于他，
是，
对啊，
哇、wow, 我觉得蛮值得，我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思考点，所以我觉得我受益很多了。那最后 Eric 有没有什么样一句话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回到这句话，就是说 我觉得这几集在讲一些比较落地性的这种，就是说从我们之前在讲上三轮到这种比较接地气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始终还是觉得自己还是，我就讲我很回溯学派，从精神分析也好还是什么，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师说，在精神分析里面，只要没有性跟攻击所带来的焦虑跟冲突感，就不是精神分析。你就讲一些风花雪月，那些什么很诗意很美的东西，那都不是啊。他说一个人如何处理自己内在天然的性驱力跟攻击冲动，哦，这个死亡驱力跟这个生殖驱力，那因为他很冲突很矛盾，他才会产生一种焦虑感，因为我要压抑这个东西。他说只有在分析这两个东西的时候，才某个程度才更逼近精神分析。但是整个社会在谈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全部就是用一些既有的逻辑去 套定它，认定它是什么。所以我说当我们真的拖一张椅子坐在这个保姆旁边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听出什么样的故事。
嗯，
对，所以我在想黄志豪律师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说帮郑捷或者这些小灯泡的这些事件辩护律师，大家也很反驳说，因为为什么要帮杀人魔辩护，他说我也真的好好奇这些人怎么想这些事情这样。所以他也曾经也讲过说，类似像在男性的这种情境下面，对男性而言有一个状况就是被剥夺感。
嗯，
对，所以在男人的世界里面没有逃这件事情，就算他在逃他也可能在面对。
嗯，
但是男人是真的到一步一步走到一个被剥夺的一个 moment 才突然情境使然，然后魂魄运作，才犯下一些不可逆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大概 我想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不成熟的面相可能不是不看它，而是要找到转化的力道，而你不真的让它出来，你永远看不到它是什么。
嗯，
因为那个东西太难直面了。
是，
对啊。
哇，谢谢 Eric。
好，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欢迎订阅，想请我喝杯咖啡，欢迎打赏，我们会全数捐给儿少全心会。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儿少全心会，在每集详细内容都会有介绍。大家下次刚好遇见时，我们再来聊天咯，拜拜。